欢欢喜喜迎接全新的一天，开开心心拥有人间好心情。佛光山纽约道场，纽约佛光协会邀请您共度美好时光。
各位人间好心情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吉祥。今天先是我们人间好心情的时间，在今天呢，我们这是第二次由法师要录这个开场白。为什么呢？因为啊，就是现在这个新冠肺炎疫情的关系呢，我们大家都要遵循政府的政令，所以大家都不能外出。那我们的当然啦，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声音，我们的两位主持人黄瑞红还有杨雅慧师姐呢，这个黄瑞红师兄、杨雅慧师姐当然就没有办法来到道场来录音了，所以呢，大家就没有办法，暂时没有办法听到我们这个就是正常版的人间好心情。所以呢，就要由我们法师呢来把这个主持人的工作一起也包揽下来。所以讲到这个主持人的工作啊，这个包揽下来呢，就想到跟大家在今天的这个进入主题之前，跟大家稍微闲话家常一下。我们这段时间因为新冠疫情的关系，所以呢信徒就说都不能过来了，所以我们在刚刚结束的这个清明法会，我们都是法师们自己一手布置起来哦，还有我们的供菜也是法师们自己做的。那当然我们有一两位在家菩萨盖在里临时挂单的菩萨呢，也跟我们一起帮忙。但是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其实感觉到回到了以前佛学院时代的这个大家一起出坡作物的这个时光，觉得特别的难得。其实想想人生呢，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一些很难意料得到，但是呢，这样子的一些无常的变化也是好的，也有也许有坏的，但是相信也一定会有好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能够在这段时间好好的静下心来，在家里面待着，那听听我们人间好心情的节目，那也要看看我们在纽约道场在我们的这个 YouTube 的频道上面所带给大家的法会直播，还有我们的这个佛学课程。好，那现在呢，就先开始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了。今天要跟大家来谈的是星云大师的著作《人间万事》第三册里面《豁达的人生》的卷二，也就是这个卷二的主题哦。这卷二的主题谈的就是为何而活，为何而活。常常会有人问，我们为什么要活在人间？如果人生连活的意义都不了解，那就活得没意思了。活就是生命的意义，活就是要动，所以要办活动。要活就要能动，动就和时代共同启动，和人类共同活动。所以每个人都要知道活的意义，如此才能动员起来。那活的意义是什么呢？人到底为何而活呢？大师是这么告诉我们的，第一，为求学而活。人在幼年的时候，不只为了喝奶水、吃糖果而活，他是为了要长大而活，为了求学而活。 为了读书，将来孝养父母而活，为了在社会上成功立业而活，甚至为了普利天下而活。人生要活在希望里，要活在未来里，有未来才有希望，有读书才能成人。第二呢，为生计而活。人之生就是为活而生，不是为死而生。有的人一天到晚希望了生脱死，如果生活都不能解决，如何了生脱死呢？所以活的目的就要先讲究生计。我有家庭日用的计划，我有谋求衣食温饱的计划，我有利济群生的计划。我不但要有个人生存的计划，还要有安顿亲人生活的计划，甚至有社会发展的计划，要有国家强大的计划。人类要谋生，就要为活着做种种有益的计划。第三点，为服务而活。人的活命不是只为一己之生存，人活着要扩大活的范围，扩大活的意义。活着的意义就是要为大众服务。人与生俱来就有自私的习性，但是自私的生活只有萎缩、渺小、狭隘。广义的活就在服务。过去的历史人物为人所歌颂、赞叹，都是因为他有服务的性格。今后的时代社会必定也是一个服务的时代与社会。现在的服务业非常盛行，交通、餐饮、旅游都是服务业，未来必将扩及到金融、养老、育幼、医疗等等，都是无国界的服务业。第四，为修道而活。人活着也不能只是一昧的茫然的只为苟且偷生，做个行尸走肉之人。人活着应该要为学、为道，所以在为学、为人之外，更要为修道而活。人所以要修道，就是要提升自己，规范自己，要让自己因信仰而超凡入圣，这就是活着最大的意义了。第五，为救世而活。人可以在活着的时候为自己规划人生。你是为一人而活呢？您是为一家而活呢？你是为一国而活呢？还是为世界众生而活呢？假如你是为世界众生而活，就要努力谋求世界和平，人民的安乐，就要为社会和谐、众生普度而牺牲奉献。尤其要发愿，我是为救人而来活着，我是为救世而来活着。舍去救人救世的慈心悲愿之外，世间还有什么呢？以上就是星云大师 在《人间万事》这一套书里面的第三册《豁达人生》，《豁达的人生》里面的卷二谈到的为何而活。今天谈到这个主题啊，也真的是很这个巧合，因为当我们在年初排定这主题的时候，万万没有想到在现在正是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这么严峻的时刻。为何而活这四个字，我相信大家一定都能够深深的体会到，现在在我们这个社会为着大众而活，守护着大众而活的人有哪些人？有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也有在街头执勤的警察、消防人员，这些公职人员，他们都是在为我们而活着，他们都是在为了众生而活着。当然，这个严峻的疫情也让了很多在这第一线、第二线守护着我们大家社区大众的医护、军警、消，如果没有他们，我相信这个疫情会造成更严重的一些伤害。但是也就是因为有他们，他们真的是如同大师说的，他们是为救世而活着。所以这段时间相信大家都看到很多影片写着我们待在这里，您待在家里。所以我相信每一个人家中也许没有医护、军警、消的行业别，但是以我们广大的国际佛光会的会员、纽约道场的义工，有很多人佛光人的职业或者是佛光家人的职业都在这医护、军警、消的这第一线、第二线守护着我们，为着我们很多的医生、护士有家归不得，为着我们很多的警察、消防队员在承担着被感染的风险。所以近日因为我们的清明法会，有些护法信徒打的电话，师父，我要把一些东西送过来，我可不可以来礼拜？我们都极力的劝请大家，我们依照国家社会给我们的一个规范，我们大家一起留在家中，我们大家一起为这个疫情能尽一分力，我们就尽一分力。而现在能够尽一分力最好的方式就是留在家中，留在家中我们好好的静修，留在家中好好的感受这人生难得可以停下脚步，可以为我们自己的人生做一个省思，我们到底在为什么而活？年轻的时候为求学而活，成长之后成家立业为生计而活，家庭稳定了，有没有为服务而活呢？甚至年纪长了，该为修道而活。当然，最要感谢、最伟大的，就是我们现在的医护、军警、消人员，你们都在为救世而活。感谢你们，我们一定会在诸佛菩萨前面早晚客送，为大家祈福，希望你们平安健康再回到家人的身边，疫情会尽快平歇，希望大家 一起努力，祝福你们。
那时候这个有的人出了家了，还有父母健在，那面对着自己的父母或者亲人，这个时候的称谓应该怎么样，能不能叫师祖呢？
我想父亲就是父亲，母亲就是母亲，这个父母应该不能改的，称父亲称母亲，成了父也有父母，母也父人嘛，啊，释迦牟尼佛回到娑迦，父亲去世了，他也为父亲当官尽孝啊，所以我觉得在父母的前面，子女永远是子女，这个中国的伦理道德。不过你称呼师祖，那也没错啊，他是师祖嘛，他是信徒嘛，是师祖。不过那个到底很疏远了，啊，请记得这是我母亲，啊，哥哥称哥哥，弟弟称弟弟。我想这个亲属关系的称谓啊是不变的，不过他到底不是发系啊，发系里面他就有一个发弟，师叔的叫师叔弟，在家的弟弟叔弟啊，在家的是这个家眷啊，那我的这个叔家兄，他也加一个这样的，我出家的我发小发弟啊，我的这个受发受教的老师啊，有这许多形容词加在这个称呼的上面。
谢谢大师。那顺便也就请教一下，就是说听说佛陀啊，他的称谓，佛陀的名字有十几种，不晓得是哪些个名字称谓。
释迦牟尼佛所以佛陀十号，如来应供现世世间界无上师调御丈夫天人师夫，具备有这个十种德行的称为世尊，即世间或出世间最尊贵了，所以过去的佛教啊都称如来啊，因为他也是十种名号之一，称作佛啊，这也是一个名称。实际上啊，也会称作世尊，这个太不统一。在多年前，我自己写了《释迦牟尼佛传》呢，我就把佛陀的这个称谓统一，一改成佛陀。佛陀是觉者，觉悟的人，所以自教教他教很圆满，这个很有意思。我们自己称啊，伟大的佛陀，慈悲，慈悲的佛陀，这个觉得很有感情。我觉得我们佛教应该统一来这个十种尊号啊，以佛陀做标准。如来，如是静态的不动，来是动词，动会动的，不动的发生， 不懂得应声，如如而来，从发声而到应声来教化世界，所以这个叫做如来应功。这个如来他修行成了这个正觉啊，他应该受世间的供养，受间的尊重。如来应功正品质，就他已经知道，还有品质，还有正品质，就是无常正能正觉了。明恒作，明恒作是他有三明六通，这个一切都具足，就是能力很超强的啊，明恒作。甚至他没有烦恼，这个把一些不好的什么东西，他都很快的呀，善于把它化解。甚至世间界对这个世间呢，了然于心了，无上师，无上的这个老师，调御丈夫，啊，他会的调佛，教育大众，天人师，天人都以他为老师，是佛，佛陀，所以是我们的师尊，这个叫如来实德。
可是好像有时候也会说如来是一个抉择，
抉择是中国话，印度是称作佛陀，翻译中国的话呀就叫做抉择，抉择就是觉悟的人，所以佛陀不可以把它看作神仙，不可以把它看成是这个神明，或者来去无影啊，我来去无踪无迹啊，这个神通广大啊，法力无边，基本上那不是佛陀的本意。佛陀只是一个觉悟的老师，他能给告诉人怎么样是觉悟，怎么样了解宇宙人生的这个道理啊，能可以修学人生的圆满人格，增进道德，促进我们这个人生呢升华，生命扩大，啊，这个生命不死，这个是佛的，佛陀的这种本能，所以他有这个自觉，自己觉悟了，了解到自己呀，生从何来，死从何去，自觉悟自己是不是都了解到。生啊死啊好啊坏啊，生啊我都了解，教他我能够让我懂得的佛法给别人教我，让大家都能可以离苦得乐，让大家都能可以提升自己，进步自己，所以教他教很圆满，教很圆满就是自觉教他都能完成，他的修行就觉摩了，觉已经圆摩了。
那请问大师哦，刚才说这个十种尊号称谓里面有一个叫调御丈夫，
这个调御丈夫就是佛陀是大丈夫嘛，他是能调伏世间的人。就是你如果是伟大的人物，你是一个讲理的人，他就会教育你，会调伏你，会让你的话更高更向上，这叫调御丈夫。
还有一个叫正片之，
正片之他的智是智慧，不是不止，不是邪止，他是正止，正片之统统都知道。
佛教的僧团是所谓很多人所组合起来的，就是一个团体。那这些成员里面大概都是具有哪些身份的人，几种的弟子来组合的？
佛教的七种弟子嘛，七种弟子，第一种的弟子 比丘嘛，就是出家的男子；第二种比丘尼，出家的女子。然后沙弥小孩子男中，在20岁以前出家做沙弥嘛，出家的沙弥尼也是小女孩，比丘尼有菩萨有菩提，有男居士，男居士是在家修学佛法三皈五戒还有菩萨戒，他说是菩萨戒的有菩萨，五戒的有菩萨，三皈的有菩萨，就是这个规矩它也有层次了。女性呢她也是有，我是三皈依的有菩提，我是五戒的有菩提，我是菩萨戒的有菩提，受过菩萨戒的。除了这个比丘尼有菩萨有菩提，它有沙弥，沙弥只是十戒，沙弥尼啊也是的，是跟这个沙弥都是十戒，色场摩奴。色场摩奴就是还没有出家做比丘尼，但是已经这个入道待命了，等待了我这个就大概这个女众啊出家以前呢一定要经过这个色场摩奴的地位才合法。因为为什么这个女性出家呀，例如假如你怀孕了，你不能出了家以后再生小孩啊，所以你行女性到寺庙来要出家要住个一年以上，那考验都没有问题啊。那个时候从优婆从这个色场摩奴是色戒女才慢慢到达比丘尼。
祝福所有收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健康平安，福慧双增，阿弥陀佛。
本节目由佛光山纽约道场、纽约佛光协会共同制作，感谢如是我闻谛听文化音乐提供。